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 CoreLogic 发布的数据呢，说澳洲的房价在三月份微涨 0.6%， 这终结了连续十个月下跌的这样一个局面。与此同时呢，跟房地产相关的经济方面的消息啊，也是层出不穷，比如说储备银行暂停加息，多家建筑商的倒闭啊，这些话题我们此前都有过深入探讨。那么今天我们就与同学瑞浩来聊聊具体的澳洲的房价的一个走势。瑞浩你好。
哎 Helen 你好。
那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澳洲房价的总体情况，以及这个 0.6% 的微涨的背后啊，其实各大首府城市的情况也是不尽相同，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盘点一下？
三月份的房价的一个小幅度上涨，其实可能出乎了大多数人的预料啊，包括我之内。从实际的这个增长的势头来看呢，是存在着一定可能性，房地产在逐渐见底之后可能会重新稳住，甚至未来重新上涨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去观察上涨的这个城市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悉尼领涨，然后呢是墨尔本随后呢还有这个 Brisbane 和 Perth。那我们知道整个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本质上是被悉尼和墨尔本所统治的。而且呢一般来说呢，不管是涨还是跌呢悉尼往往是走在最前面，墨尔本是跟进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悉尼领涨，墨尔本排第二呢，显示出了某种趋势。当然这真的只有一个月的数据现在不敢下很多的定论。因为短期还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整个经济的状况呢是比较的差的。加息呢还没有完全结束，虽然临近结尾吧。那么再加上呢之前的加息的这些对经济的影响，对个人家庭财政的影响包括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的这个固定房贷还没有完全出来，进入非常高的浮动房贷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承受一些短期压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可能还需要有几个月，乐观的话呢可能两三个月悲观点的话呢可能半年左右，房地产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但目前呢从一些相对可以看到更长期趋势、更长期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事实上房地产也确实存在着止跌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中期的判断，而且呢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个更长期的常态。而房地产的持续下跌可能更多的是短期的挑战。
您提到当中蛮重要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市场的供需的关系，还有加息的周期何时能够结束。那我们此前聊到建筑商倒闭的时候也聊到说目前澳洲新建的这个住宅其实这个量是比较低的，那么它的楼市基本上是处于就是供小于求的这样一个紧张的状况。您认为目前的这样一种供需关系具体是怎样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我觉得短期澳大利亚房价承压更多的和利率等等有关，但是呢中长期来说房子它本身也还是个商品，因此呢归根结底还是供需关系。从供给端来看呢，就像您讲的，就是事实上建房审批的数字非常低如果我们去看数据的话呢澳大利亚其实每个月都有公布这个新建房屋的这个审批数量，每个月也都会公布这个开工的建筑的这个数量，这个数字在最近是跌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建房审批的数字已经跌到了十年以前的水平，这是一个十年以来的低位这个位置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目前的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和十年前的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或者呢就是它的这个人口的基数呢也有比较大的差别。那照理说呢这个建房的审批或者经济活动呢它和人口的数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现在这个审批数字跌到十年前的低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情况。而且呢建筑业呢在过去几年当中受到了不停的这样的一些打断和影响，疫情期间呢各种各样的封城，然后呢市场的紧张的情绪，那在疫情恢复之后呢我们又看到了供应链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目前来看呢原材料的供给的问题呢正在明显好转，但是呢又出现了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最近呢又有很多建筑商的破产，建筑商破产本身会使得一些在建项目呢进一步的拖延， 这意味着在单位时间内或者在短期可见的未来当这段时间当中呢，会新建成的房屋供给的数量呢还会少。那供给的不停的减少一定对于房价来说会有向上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是需求方面，那么需求方面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澳大利亚人口增长在非常快速的恢复。疫情发生之后呢，在2020年和2021年，尤其是20年的下半年到整个21年的上半年呢，澳大利亚人口出现过负增长。但在时间进入到2022年之后，尤其是呢，我们在进入到23年上半年之后，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在非常快速的恢复，而且呢，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国际禁航的关系呢，无法进入澳大利亚的人口，不管是短期的，像是留学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短期的签证，还是长期的移民呢，在最近这段时间是快速的涌入，从数据上来看呢，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情况，这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啊，比如说，国际学生，那么今年2月份有14万的国际学生抵达澳大利亚，那么去年同期，就22年同期是多少呢？9万多，一下子增长了相当大的一个数字，那么。还有更加有意思的，我们拿今年2月份和19年2月份比的话呢，其实比19年2月份，也就是疫情之前的水平呢，还是要低20%。这意味着未来到24年的时候，还会有更多的留学生的涌入，就恢复到正常水平都会增长很多，而且是一种报复性的增长，还有大量的移民重新涌入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吧。那这个对于通胀，对于劳动力来说，市场上都是好事情。但是呢，对于房地产市场意味着是有更多人需要住房子，而澳大利亚的这个房产的供给在过去几年当中始终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所以呢，也不难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的这个房租的价格是飙涨，整个的这个租金价格在过去的这1、2年当中呢，出现了非常快速的增长，甚至呢，如果我们算这个年化的这个增长。最新的数字截止到今年3月份，公寓的这个房租较几年前，尤其是较这个疫情前相比，涨了将近20%，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如果是 house，也就是独栋房屋，它的这个价格增长呢，租金的价格增长也增长了有10%几，在短短的1、2年之间吧，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房屋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失衡的，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供不应求。
您提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其实我们看到媒体上最近关于所谓的租房危机，就是 rental crisis 的这样一个报道也是非常多，就是因为住房紧缺而导致租房市场的连带的产生的这样一个反响吧。那综合这样一个供需关系，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最近发布了最新的这个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啊，就是说觉得全球经济前景暗淡。那澳洲本土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会警告说，就是储备银行可能会不得不在年底前开始降息。就是然后因为经济下滑可能会导致这个通胀率的大幅下降，然后还会增加就十几万的失业人员，这是联邦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的言论。那么结合这样一些背景，以及您刚刚说的供需关系，以及对于加息的这样一个节奏的这样的考虑，您能不能跟我们综合聊聊说您对澳洲房价总体的一个预判吧，来做一个总结吧。
我觉得澳洲房价即使没有达到谷底，它也很接近谷底。那么从短期来说呢，如果出现经济的明显放缓，尤其只要通胀明显放缓的话呢，那么加息首先会比较快的结束，其次呢，不排除在未来进入降息，但是这个降息的时间节点现在是很难判断的。我个人觉得，任何认为今年之内会降息的想法都有一些过于激进了。如果要未来重新进入降息周期的话呢，那更大的可能是发生在明年。但无论如何呢，只要加息停下，而且非常确认的停下，而不是暂停的话呢，房地产市场或者说利率对所有的这个金融资产的冲击呢，都会有所减缓。而一旦进入降息周期的话呢，很明显的和对利率非常敏感的一些资产的价格就立刻会出现上涨，无论是债券也好，还是股市也好，以及呢，像房地产的价格呢，一旦出现降息，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前提是不清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一个小型的经济增长的放缓，并不会使得 这个降息的这个作用呢，这个减缓。而我们目前在谈论澳大利亚经济前景的时候呢，我们说澳大利亚经济前景比较差，但这个差呢，是从增长率来说呢，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低速的增长。但澳大利亚目前呢，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出现经济衰退。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呢，在这个未来的3到6个月过程当中呢，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可能从一个负面的逐渐会转向正面。而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长期的供需关系的问题。那么，只要澳大利亚的人口的增长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快速增长的话呢，那么它的需求一定是在持续增长的。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供给的严重短缺，这个供给的严重短缺可能会持续2到3年，最起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旦货币的这个货币政策的环境发生变化，一旦这个很多的这个市场的信心开始恢复的话呢，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会重新转入上涨。所以我个人的观点，短期之内还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呢，从目前的实际的供需关系来看，从这个最基本的因素上来看，澳大利亚房地产的价格，尤其是住房的价格在未来的6到12个月的过程当中，逐渐恢复正增长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毕竟在这样一种紧张的供需关系之下，可能房子还是一个就是刚需品，对很多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容身之所吧。好的，非常感谢魏瑞浩。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